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上期节目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记载的故事，使君当烧。作为人算怎如天算，莫为名利所趋的系列例证，今天再来讲另外两个故事。构陷忠良。唐代的武三思利欲熏心，为了名利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为讨好武则天，阿谀奉承，于嵩山建三阳宫，于万寿山建太宫，供武则天每岁巡游，公益巨款，贪污无数，从民间强行搜刮，害得很多农民家破人亡，类似种种献媚之举不可胜数。武三思陆续担任兵部、礼部尚书，后来任宰相，封梁王。唐中宗复位后，武三思又讨好中宗和韦皇后，他把矛头首先指向了他最痛恨的拥戴中宗复位、恢复唐国号的宰相张柬之、敬辉、桓彦范、袁术己、崔玄伟五人。他独断专行，自然不会容忍张柬之这般正直的朝臣在朝，他里应外合，在中宗面前败坏这几人的声誉，让韦皇后进谗于内，让其党羽侍御史郑仪构陷于外，把他们污蔑为阴谋篡逆，一步一步地把这五人贬官流放，直至杀害。他还杀害了王同角、张仲之、张景等正义之士，大理丞封朝隐表示反对，奏称对张柬之等人不经审问就急忙定罪行刑，不合法律手续，当即被贬为县令出京。武三思为专权，纠集私党，网罗亲信，构陷忠良，对阿附于他的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御史中丞周利用等大力提拔重用，作为自己的羽翼和耳目。他还把过去张柬之等人所斥退的小人全都恢复了原有职务。武三思常对人说，我不知人间何者谓之善人，何者谓之恶人，我只知道对我好的就是善人，对我不好的就是恶人，因此凡反对他的就加罪杀掉或排斥，讨好他的就高官厚禄。朝官韦越将上书揭露武三思父子罪恶，武三思得知，即指使爪牙将韦越将处斩。当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在中宗面前力争，认为韦越将未犯死罪，不应处死，案情不实，应查实验证。武三思即将宋璟由京官改任检校贝州刺史，出了朝廷。武三思无恶不作，人们无不切齿痛恨，朝中正直的大臣不断上奏章揭露武三思父子胡作非为，危害社稷。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派御林军围其宅地诛杀武三思父子。武三思曾搜刮民财，著有大库近百个，储集搜刮之财，后来火起，所集之财化为灰烬。唐睿宗继位后，下令对武三思实行擢官、暴尸、平其坟墓，正可谓死无葬身之地。再讲一个得失一念间的故事。所得所失。宋代时，李世衡在翰林院任职，一次奉命出使高丽，武将余英担任其副手，圆满完成使命后，对高丽作为礼品赠送的财物 李世恒都没有关注和在意，一切都委托给余英去处理。在回国的船上，余英看到船底有渗漏的地方，担心会打湿自己的物品，就把李世恒得到的丝绸、细绢等物垫放在船底，然后放上自己的东西，以免弄潮湿。船到大海之中，忽遇风起浪涌，几乎要把船吞没，船又太重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船长急忙请求余英将装载的东西全部扔掉，减轻船的重量，以确保人船安全，否则将船翻人亡。余英此时也非常慌张，就急急地随手把船上的东西抛入大海。大约东西丢了一半，风浪平息，航船稳定了，他们终于脱险。余英检点物品时才发现，抛入海中的东西全是自己的，李世恒的东西由于放在船底，所以完好无缺，一件都没有失去。对于馈赠的财物，两人态度不一样。李世恒因为不关注，结果一无所失，而余英是非常关注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其实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，李世恒的所得是源于他平时淡泊名利和做人的正直，余英的所失则因为他贪爱财物，做人不厚道。像他这种自私的念头，到最后还是害到了自己啊。二人思想境界不同，做事后产生的结果不同，讲善罚恶，天理在衡量着一切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下期节目我们还将继续分享这个系列的故事。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